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9月5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泽连斯基抨击俄国断供天然气，试图逼欧洲就范；
四川6.8级地震已知7人丧生，阿富汗同一天地震也传出伤亡；
加强抗共，美国部署老虎队协助简化军售流程；
美国政府延续川普对华关税，关税审查继续。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四川甘孜州泸定县当地时间今天中午12:52发生6.8级地震。据官方通报，目前已知有7人遇难，多地通讯和道路中断。四川地震局说，这次地震有感范围广，震感强度大，有感范围主要集中在四川省，重庆市、云南省、陕西省、贵州省等地也有震感报告。当地市民无奈感慨，隔离中地震，今年真的太难了，干旱、限电、疫情、地震，哎。就在同一天，阿富汗东部查拉拉巴市附近今天凌晨也发生了地震，美国地质调查所表示规模为5.3级。路透社引述阿富汗国家通讯社报道，至少已有8人丧生，伤亡人数恐怕还会增加。此外，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说，伊朗南部今天发生5.5级地震。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还说，这次地震震源深度为10公里。
乌克兰总理施米加尔周日到访柏林，希望德国政府能够增援武器，以对抗俄罗斯军队。据法新社报道，这是几个月以来第一位访问德国的乌克兰高层官员，显示乌德两国之间先前的紧张关系已经有所缓解。施米加尔的德国之行首先会晤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他在推特发文说，双方讨论了军事情势、强化制裁以及提供武器给乌克兰的必要性。对于德国声援乌克兰并且提供援助，施米加尔也表示感谢。德国总统府发言人则提到，施泰因迈尔再次向施米加尔保证，德国会继续确实地和乌克兰站在一起。另一方面，德国也承诺增派兵力到北约的东翼阵地，周日约有100名德国士兵抵达立陶宛，预计他们将组成一个大约4000军力的新旅指挥单位。根据军旅指挥官纳瑞特说，指挥部队将永驻立陶宛，并向东翼盟友传达致力于确保安全的信息，并参加当地的演习。
近日，五角大楼发起了一项新的大范围行动，部署一个名为老虎队的工作组，帮助国防部简化军售流程，加快美国向外国盟友出售武器的速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一名高级国防官员说，这个称为老虎队的工作组将为国防部寻找简化军售步骤的方法，目的是将盟友需求的无人机、枪支、直升机、坦克和其他武器装备更快地交到合作伙伴和盟友手中。但美国官员们说，与中共日益紧张的关系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动，都已经为国防部大约1个月前开始的评估工作增添了紧迫性。目前，国防部负责执行对外军售计划中的大部分内容都受到国务院的监督。上周五，国务院已经批准了向台湾出售11亿美元的军事装备，包括60枚反舰导弹和100枚空对空导弹，以期增强台湾的自卫能力。
据菲律宾驻美国大使罗穆德斯近日接受日经亚洲访问时强调，如果台海爆发冲突牵动菲律宾自身的安全和重要性时，马尼拉愿意让美军使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罗穆德斯在受访中说，没有人希望看到发生任何冲突或者战争，我们希望美中两国通过更多的对话来缓解紧张局势，然后试着解决所有问题，因为这攸关我们所在的地区。但是如果地区爆发战事，马尼拉愿意让美军使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日经亚洲指出，罗穆德斯是新任总统小马可士的亲戚，对菲律宾新政府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极具影响力。而美菲两国曾经在2014年4月签署了一项加强国防合作协议，允许美方安排更多的官兵到菲律宾轮驻，共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协议有效期为10年。 当被问到落实扩大军事合作的时间表时，罗穆德斯说，我希望能在3年之内，所有已经被确认的地点都能够开始运作。目前美军在菲律宾的基地通常执行弹药、燃料和医疗用品维系等作业，以应对自然灾害。
近日，缅甸军政府法院判处了被废除的文人政府领袖昂山素季3年苦役徒刑，指控他领导的政党在2020年赢得的胜选中作弊。据一名熟悉诉讼程序的消息人士2号告诉路透社，昂山素季被判有罪并处以3年苦役徒刑。他的律师也对英国广播公司提供了相同讯息，而欧洲联盟周日则对这项判决予以谴责。据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周日在推特说，欧盟谴责缅甸方面对昂山素季另加3年苦役拘禁的不公判决，并呼吁缅甸政权尽快释放他和所有政治犯。他如今因11项罪名面临20年牢狱之灾，还有几项罪名待审。昂山素季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曾率领在野挑战军政府几十年的统治。他所领导的文人政府在去年2月遭到军政府政变推翻，他本人也被拘禁至今。而先前昂山素季已经被判了17年以上徒刑。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上周五在一份联邦通知中说，他们已经收到了几百个受益公司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请求，要求维持2018年到2019年根据301条款向中国产品征收的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说，在今年5月开始法定的4年期审查行动中，已经通知受益于关税行动的国内行业代表可能会终止这些关税，而行业代表也有机会要求政府继续执行关税。由于收到业界继续保留关税的申请，因此川普时代的关税行动并没有终止。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通告中写道，他们收到了很多要求保留2018年7月6号和2018年8月23号关税的请求。对于2018年7月6号开始加征的关税，共计收到来自国内生产商的244项请求和来自行业协会的44项请求。对于2018年8月23号开始加征的关税，则收到包括来自国内生产商的114项请求和来自行业协会的32项请求。因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这一阶段的关税将会继续执行。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泽连斯基抨击俄国断供天然气，试图逼欧洲就范，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根据汽车电商网站 TrueCar 8月份的销售数据，特斯拉在美国的销量大约为47600多辆，同比增长了 105.8%， 是所有品牌中增长最快的，而紧随其后的是通用汽车的 40.9% 和戴姆勒的 40%。 TrueCar 分析指出，特斯拉目前的市场份额估计为 4.1%， 零售份额为 4.4%， 这意味着特斯拉品牌的市场份额是去年同期 2.3% 的2倍。从整个市场来看， TrueCar 估计总的同比增长约为 9%。 同时，从数据来看，美国人比以往需要花更多的钱在购车上。 TrueCar 估计新车的平均交易价格跟去年相比上升了 10%。 另外，贷款期限也比以往更长，据悉新车平均为70个月，二手车为71个月。
根据科学先端近日刊登的研究，由美国宇航局 NASA 喷射推进实验室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共同制造的火星氧气就地资源利用实验仪 MAXI 成功从火星富含二氧化碳的大气层制造氧气，输出的氧气量和一棵树木相似。MAXI 副首席研究员、退休太空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太空学教授霍夫曼说，这是第一次外星球上的资源被成功转换成有助于太空任务的物质。霍夫曼说，为了把人类送上火星，需要克服许多复杂问题，其中又属氧气供给最为重要。 为了把人类成功送上火星并返回地球，任务期间每小时至少要有 4.5 到 6.5 磅氧气产出。虽然太空机构能够发射多枚火箭将氧气送到火星，但是这个做法相当花钱。相较之下，由于火星大气层含有 96% 的二氧化碳，利用二氧化碳制造氧气就实惠很多。工程师将设法提升 Maxi 氧气产能，确保它可以在火星二氧化碳浓度极高的春天正常工作，并监测耗损情况，评估它是否能够连续运转几千个小时。
脸书的母公司 Meta 和高通公司近日在柏林消费电子展上宣布，双方已经签署一项协议，由高通为 Meta 的 Quest 虚拟现实设备生产定制芯片组。 Meta 和高通在一份声明中说，两家公司的工程和产品团队将共同生产这些芯片，这些芯片将由高通的骁龙平台提供动力。两家公司并没有披露这笔交易的财务细节，但这次合作表明了 Meta 对高通技术的认可和持续支持。多年来， Meta 一直依赖高通公司的芯片用于它的虚拟现实设备，包括最新的 Quest 2头显设备。调研机构 IDC 的数据显示， Quest 2占据了虚拟现实硬件市场约 90% 的份额。此外， Meta 还大力投资于全彩透视眼镜和增强现实眼镜等技术，试图把 CEO 扎克伯格的元宇宙愿景变为现实。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从9月2号到3号，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周围仍然爆发了一场危险的战事。尽管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派驻人力在当地观察情况，目前扎波罗热核电站已经丧失了剩下的最后一条主要的外部电线的连接，并通过备用电线进行电力输送。请听报道。
从周五到周六，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地区爆发了一场危险的战斗。据俄罗斯国防部周六表示，一支由250多名乌克兰军人组成的海军力量在上周五夜间试图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的一个湖泊登陆上岸，但遭到俄军击退。与此同时，俄罗斯支持的地方当局说，扎波罗热核电站已经停止向乌克兰控制的地区输送电力，原因据称是乌克兰周六上午的炮击摧毁了一支重要电线。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地埃涅尔戈尔达的市政当局在 Telegram 官方频道上贴文说，向乌克兰控制地区的电力输送已由于技术困难而停止。另一方面，国际原子能机构周六也证实，扎波罗热核电站已经与其剩下的最后一条主要电线脱离，其余三条电线在早些时候的战斗中也已丧失。该机构在声明中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在现场得到通知说，扎波罗热核电站再次丧失与其剩下的最后一条主要外部电线的连接，但电厂正在通过一条备用电线继续向电网输送电力。目前，国际原子能机构仅剩下数名技术检查人员，以担任当地的耳目，提供更可靠的核电厂的安全通报。不过，有分析认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权利，即使该组织能提供公正的评估，也无助于解决现状。预期国际原子能机构本周会将近日来的调查情况做一份完整说明。据基辅的国家战略研究所能源分析师亚历山大·苏霍多利亚向《纽约时报》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专家可以公正地了解工厂内部的情况，但这可能仅意味着强化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也就是围绕他的战斗已成为战争对环境和健康危害的最严重风险之一。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中共二十大下月即将登场，随着中国疫情波及范围持续扩大，中国33个城市部分或全域管控。日前，中国至少有26个省市自治区的103座城市报告疫情，创2020年初疫情出现以来的最高纪录。请听报道。
据财新网报道，9月2日，中国新增本土感染者涉及23个省市自治区的95个地级行政区。目前包括7座省会城市、1座直辖市在内的33座城市，因疫情处于部分或全部静态管理，超过6500万居民受到影响。 9月1号统计，中国则有26个省市自治区的103座城市报告疫情，创2020年初疫情出现以来的最高纪录。新京报报道，因中秋节临近，这几天包括天津、河南、湖南等在内的多地都发布通知，倡导假期非必要不返乡或是就地过节。浙江省杭州市当局4号通告，自9月4号凌晨时，常州市静态化核酸检测频次从7天调整为72小时。自9月7号零时起开始扫码查验。3号起，贵州省贵阳市、贵安部分辖区开展区域全员核酸筛查，该市一下进入了战时状态。四川省成都市当局4号宣布，自9月5号零时至9月7号24时，在全市范围内继续开展全员核酸检测。成都当局9月1号宣布该市至少需封锁4天，全市居民原则居家，非必要不离笼。这是继上海之后又一座超过2000万人口的中国城市进入封城状态。对各地争相封城、严厉清零，资深媒体人石山9月1号在石山角度中解读说，一个官员就直接说了，经济很差很差，数据无法达标，所以必须用清零来掩盖。他还说，二十大前，不管是大规模疫情还是群体事件，都可以用严厉清零、过度防疫去解决，一封城一了百了。野村控股的经济学家在周五的一份报告中表示，他们预计在十月二十大召开后才会看到一些控制放松，尽管他们认为中共不会在明年三月，也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完全放弃对疫情的限制。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警告欧洲国家，随着俄罗斯削减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以报复他们支持基辅政府打击俄罗斯入侵，欧洲国家将迎来艰难的冬天。欧洲经济专员则表示，欧洲已经做好充分准备，抵制俄罗斯极端使用天然气武器。请听报道。
俄国国营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2号宣布，为了修复一起漏油情况，该公司已完全关闭北溪1号管线，这是俄罗斯向欧洲输送天然气最大的管线。泽连斯基3号在对乌克兰全国的演说中表示，这些日子以来，俄罗斯正试图进一步增加对欧洲的能源压力。俄罗斯想摧毁我们大陆所有国家每个欧洲人的正常生活，他想削弱和恐吓整个欧洲每个国家。泽连斯基警告，莫斯科正准备在今年冬天对所有欧洲人发动一场决定性的能源攻击。他呼吁欧洲人之间加强团结，并对俄罗斯实施更加严厉的制裁。俄罗斯将能源中断归咎于技术问题，以及美国及其盟国对俄罗斯实施的经济制裁。向基辅政府运送弹药并帮助训练其战士的欧洲国家指责俄罗斯将他们从莫斯科购买的能源供应武器化。莫斯科决定关闭北溪1号管线的当天，七大工业国集团同意对俄罗斯石油实施价格上限，以限制其利润，从而限制为俄罗斯提供战争资金。自七月下旬以来，北溪1号管线仅以其输送能力的 20% 运行。德国总理舒尔茨4号承诺，德国将熬过冬天。他说，俄罗斯不再是可靠的能源伙伴。舒尔茨宣布了一项650亿美元的救济计划，其中包括向家庭一次性付款，为使用大量燃料的行业提供税收减免和更便宜的公共交通选择。柏林政府还计划以较低的成本向其公民保证一定数量的电力。欧盟经济专员保罗·珍蒂洛尼3号表示，即使俄罗斯决定停止所有天然气供应，由于其储存能力和节能措施，欧洲已做好充分准备抵制俄罗斯极端使用天然气武器。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中期选举，七场选战将决定谁将获得参院控制权。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认识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9月5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俄乌战争持续之际，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沙利文离任；
美国中期选举，七场选战将决定谁获得参议院的控制权；
美国多州面临是否接受加州2035年禁汽油车的新规则；
欧盟警告，今年冬天可能会出现全新的变种病毒。
我们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加拿大萨斯卡彻万省昨天发生匪徒持刀攻击民众事件，造成至少10人丧生，15人受伤。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当天在推特发文说，今天在萨斯卡彻万省的攻击事件可怕且令人心碎，他和那些丧失挚爱者以及受伤的人们同在。加拿大皇家骑警助理专员布莱克·莫尔在记者会上说，他们在萨斯卡彻万省的詹姆斯·史密斯克里民族和附近的维尔登社区发现了10名受难者。他说，另外还有一些伤员，其中15人已被送往医院治疗。加拿大警方正积极寻找两名嫌疑犯，分别是30岁的达米恩·桑德森和31岁的迈尔斯·桑德森，两人都是黑发棕眼。拥有2500人口的詹姆斯·史密斯克里民族已经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与此同时，萨斯卡彻万省的许多居民被呼吁就地避难。布莱克·莫尔说，当局认为部分受害者是嫌犯的目标，而其他人则遭到随机攻击。在目前，要说清楚动机将是非常困难的。
美国维吉尼亚州诺福克市4号惊传枪击事件，目前已知至少2人死亡，5人受伤，多名受害者是诺福克州立大学的学生。据媒体报道，在维州靠近欧道明大学的一处民宅，4号惊传枪击案，据说原本是举行一场聚会，过程中不知什么原因发生争吵，有人还拿枪出来射击，结果至少造成2人死亡，5人受伤。事后，诺福克州立大学也表示，有几名受害者是他们学校的学生，并说他们是无辜的旁观者。报道引述警方的说法指出，25岁的米勒和19岁的麦克奈特被送往医院，但是仍然伤重不治，并说这起枪击案涉及多把枪支，包括手枪和长枪等，目前正在持续进行调查。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持续进行之际，美国驻俄国大使馆通过声明表示，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沙利文完成他在俄罗斯的外交任期，并在4号离开俄国。现年62岁的沙利文是在2019年12月被任命为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美国驻俄国大使馆的新闻稿指出，沙利文离任后，他将结束长达几十年的公职生涯。美联社报道，沙利文卸任大使职位正值俄国侵略乌克兰战争的日益严峻危机，同时也处于美国民众在俄国遭受拘押的外交纷争之际。美国驻俄国大使馆没有说明沙利文离任的更多细节，但提到外交官员鲁德将在大使馆代行大使职责，直到沙利文的继任者赴任。
美国17个和加州汽车排放规则挂钩的州面临是否跟随加州的全国最严格汽车排放新规定的重大抉择。到2035年之前，要求所有新车，包括轿车、皮卡和 SUV, 要么是电动汽车，要么是以氢作为驱动能源，达到二氧化碳零排放的标准。根据美国的清洁空气法，各个州必须遵守联邦政府指定的标准的汽车排放标准，除非他们至少部分跟从加州更加严格的标准。美联社报道，华盛顿州、马萨诸塞州、纽约州、俄勒冈州和福蒙特州预计将接受加州新的禁止汽油驱动车辆的规定。科罗拉多、宾夕法尼亚等州可能不会接受加州的新标准。另外，明尼苏达州的清洁汽车规则在受到法律的挑战，而在维吉尼亚州，共和党人在发起反对的运动。明尼苏达汽车商协会说，明州和联邦法律的解读是，加州新的标准将自动在明尼苏达生效，并在法庭就此事进行诉讼。这家协会强调， 电动汽车技术还没有发展到使它在寒冷地区有效使用的程度，不是所有的人都住在南加州。
乔治亚州西北部部分地区周日发生强降雨，并导致山洪爆发。据气象部门估计，这至少是200年一遇的事件。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了山洪警报，称查特鲁加县和弗洛伊德县的洪水有可能威胁生命。乔治亚州州长坎普周日下午宣布，查特鲁加县和弗洛伊德县进入紧急状态。查特鲁加县应急管理机构说，可能会有更多降雨，并敦促居民不要外出。在美国另一头，十多天前，强降雨导致流经密西西比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珀尔河水位上涨，造成杰克逊市水灾泛滥，导致周边地区180,000居民的日常用水无法得到保障。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局长克里斯·威尔周日说，对于遭受水灾侵袭的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的居民何时能够获得饮用水，目前还没有时间表。
新任英国首相投票结果在伦敦时间今天12:30揭晓，英国前外交大臣特拉斯击败前财政大臣苏纳克，成为英国第三位女首相，带领英国面对能源价格飙升和生活成本危机等难题。1922委员会主席布雷迪爵士周一宣布，特拉斯以81,326票对苏纳克的60,399票获胜。特拉斯在昨天出版的周日电讯报撰文说，他深知全国人民面对的生活成本危机有多么艰难，并承诺他将采取果决手段确保人民和企业安然度过今年和明年的冬季。特拉斯说，他的经济政策分为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立即改善生活成本问题，第二阶段是推出具体计划推动经济成长。他说，上任后将组成经济顾问委员会，向各方专家请议最佳经济对策。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中期选举，七场选战将决定谁获得参议院的控制权。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彭博社著名记者马克·古尔曼的最新报道，今年苹果将会推出4款 iPhone 14机型，屏幕尺寸为6.1寸和6.7寸，分别是基本款双镜头的 iPhone 14、 iPhone 14 Plus 以及高阶旗舰定位的三镜头 iPhone 14 Pro 和 iPhone 14 Pro Max。 针对高端旗舰的 iPhone 14 Pro 系列，古尔曼爆料点明了4个值得关注的升级亮点，都是历代 iPhone 以来首次纳入。第一个亮点是刘海凹槽首次改为挖孔式，自拍镜头首次具备自动对焦功能，这样做可以提升整体屏幕的显示占比。当使用手机时，双挖孔式会切换成好像胶囊式的短横条。再一个是显示面积占比最大，电池容量增大。其他两点包括 iPhone 14 Pro 系列搭载 OLED 屏幕，将具备有 Always On Display 的随显恒亮功能，以及主相机首次升级4800万像素，将会更进一步的强化整体拍摄性能。
中共政府正在打造升级版的人脸监控系统。澳洲悉尼先锋报转载华邮记者卡德尔调查报道，文章说，习近平上台后创建网信办，严格审查中国互联网，后来更通过实名制把手机 SIM 卡和 ID 相结合，消除了网络匿名问题，并以大数据和 AI 监控舆论和扼杀异议分子。短短几年内，中国的互联网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专制数字实验室，还出现像天网和瑞眼这样的政府政策。通过摄像机所搜集的资料和全中国警察局系统连接，借助准确的人脸辨识，警方即可在14亿中国公民中准确识别、分类和跟踪每一个人。报道指出，有中企在河南省涯县搜集民众各式各样的脸部表情照片，以训练复杂的演算法和 AI。 这些卖脸的老人家可得到食用油等礼物作为回报，而村民大都不知道这些脸部资料用在何处。
美国宇航局 NASA 3号宣布，在液态氢燃料外泄导致巨型次世代登月火箭第二次取消试射后， 未来几天内将不会第三次尝试发射火箭。NASA 探索系统开发部副主任弗里在记者会上宣布，Artemis 一号任务的发射窗口将在6号关闭，我们不会在这个发射窗口再次试射。根据 NASA 的说法，下一个试射窗口将在9月19号到10月4号开启，然后是10月17号到31号。针对3号的第二次试射取消， NASA 发表声明解释说，任务管理人员决定取消今天的试射，因为解决外泄问题的多项故障排除工作并没有解决问题。在首次试射中，约98米长的太空发射系统火箭原定于美东时间8月29号上午8点33分升空，但是因为四个引擎的其中一个疑似发生过热问题，火箭在倒数计时阶段取消了发射。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2022年中期选举，各州的初选绝大多数已经结束，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国会参众两院的候选人也都纷纷出炉，两党目前都在为11月份大选的最后冲刺做准备。由于只剩下两个多月的时间就要选举了，两党候选人在最后关头争取赢得选民的支持。请听报道。
目前国会参议院两党以50人比50人平分秋色，但通过参议院议长哈里斯的一张决胜票而让民主党在参议院成为多数党。多数党地位帮助民主党取得了多项立法胜利，包括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气候、税收和医疗保健方案。今年11月，民主党人正在寻求扩大这一多数，以通过他们的更多议程，而共和党人则打算赢回参议院，以遏制华盛顿民主党人的激进趋势。以下是可以决定参议院多数席位的七场参议院竞选。宾夕法尼亚州是本次大选最受关注的参议院竞选之一。在共和党参议员帕特里克·图米腾出的位置上，共和党名人医生穆罕默德·奥兹将与目前担任副州长的民主党人约翰·费特曼对抗。在俄亥俄州，民主党众议员蒂姆·瑞安将与畅销书作家和风险投资家 J.D. 万斯正面交锋，以取代选择不参选下一任期的共和党参议员罗伯·波特曼。乔治亚州现任参议员拉斐尔·沃诺克目前持有的席位被广泛认为是共和党翻盘的最好机会之一，与其对决的共和党人选是前足球明星赫歇尔·沃克。在亚利桑那州，风险投资家共和党人布莱克·马斯特斯正在挑战民主党现任参议员马克·凯利。根据 538 的平均民意调查，凯利一直领先于马斯特斯，目前以 50.2% 对 42.4% 的优势领先。内华达州前共和党州总检察长亚当·拉克萨尔特对民主党现任参议员凯瑟琳·科尔特斯·马斯托提出了挑战。虽然科尔特斯·马斯托略微领先，但共和党人将内华达州视为今年11月的潜在获胜机会。威斯康星州是本次大选周期另一场参议院竞选的所在地，两届共和党参议员罗恩·约翰逊面临来自民主党副州长激进派曼德拉·巴恩斯的挑战。民主党人将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竞选视为他们可以翻转的席位。新罕布什尔州于9月13日进行初选，因此民主党人还不知道谁将在11月与参议员马吉·哈桑对决。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据欧洲药品管理局疫苗负责人日前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年冬季我们可能会有一个目前还无法预测的全新变种出现，而欧盟已经推出一套具体的应对战略方案。他也呼吁人们不要等次世代疫苗，现有的疫苗仍应继续接种。请听报道。
面对今年冬天可能出现的中共病毒变种 Omicron 变异毒株进入传播高峰期，欧盟委员会日前公布了一套具体的行动和战略，以供27个成员国政府冬季来临前能够采用。欧盟官员与卫生专家也促请各成员国应尽快展开疫苗加强针接种，并提醒今年冬天可能会出现一个目前无法预料的全新变种。据德国之声报道，欧盟委员会和医疗专家9月2号敦促各成员国政府加强行动，遏制今年冬季可能出现的大流行感染高峰。建议的具体行动包括优先为高风险族群接种加强针，并尽速减少接种缺口， 让尚未完整施打基础针与第一剂加强针的人完成接种，特别是之前年龄未到但现已符合接种资格的幼童。欧盟执委会在声明中表示，今年夏天的新冠感染病例激增非常清楚地提醒我们，疫情还没有结束，各项因素都使病毒更易于快速流窜，也给能继续躲过疫情机制的新变毒病种制造机会，进而又造成大量感染或引发严重疾病。欧盟药品管理局疫苗负责人卡瓦列里在2号的新闻发布会上呼吁人们不要等次世代疫苗，目前仍应该继续接种现有的疫苗。他强调说，现有的疫苗纵然在预防感染的效果不足，但仍能预防染疫后转为重症或病故。上周，欧盟药品管理局已核准美国辉瑞制药公司和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合作生产的 Comirnaty 和美国莫德纳公司生产的 Bivax 次世代疫苗，两款改良版疫苗预期将能对付 Omicron 病毒株及其不同的亚变种。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